听众朋友平安，我是博尔纳德，欢迎你收听神学小百科。所谓敬礼，是将内心的尊敬用外在的行为表达出来。教会最早的敬礼就是对殉道圣人的敬礼。现在我们一起来看看圣人敬礼。在教会最初的三个世纪中，教会断断续续的遭受到极为残酷的血腥破坏。在这段教难时期，有许多基督徒付出自己的生命，为自己的信仰做见证。因此，初期教会的教友很自然地开始敬礼这些殉道圣人。教难结束后，这种圣人敬礼延伸到非殉道者的精修圣人。这些精修圣人在生活中以不同的方式特别效法耶稣基督，与基督亲密结合。他们以不流血的方式将自己祭献给天主，成为生活中的殉道者。在教会礼仪中表达对殉道者的尊敬，可以激发信友们效法圣人敬天爱人的崇高德性。由于圣人们在世的时候善用了天主所给予的恩宠，他们死后在天上与主耶稣基督在一起，所以信友们请他们代祷，以达到成圣自己与天主结合的目标。但是到了中世纪，信友们逐渐忽略圣人们的生活见证与典范，把崇拜天主与敬礼圣人分得不清楚了，导致有人把圣人当作天主在崇拜，对圣人的热心敬礼也渐渐地被圣像、圣徒遗物、朝圣等等事物所取代，导致了16世纪宗教改革者反对圣人敬礼。他们认为对圣人的敬礼行为会分散教友对信仰中心的注意力。宗教改革者反对直接向圣人祈祷求恩，反对圣像、圣徒遗物，但是他们并不否认圣人是天主恩宠的记号，是基督徒生活的典范。1545年召开的特立腾大公会议认为，圣像应该被好好的安放，受到应有的尊敬。这不是因为圣像里面具有某种神性或神力。我们应当尊敬圣像，是因为圣像所表达的是那已在天上与基督亲密结合的圣人。另一方面，敬礼圣人可以使我们借着圣人们在世上所立下的榜样，改善我们在生活中的缺失，效法圣人们去朝拜天主。因此，正确的圣人敬礼不会产生不良的后果。相反的，借由这样的敬礼，可以使信友们更热心地参与教会的礼仪，并且在生活中活出基督的生命。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在教会宪章中更清楚地表达，圣人的敬礼应该以基督为中相，才可以达到天父。借由圣人敬礼，更深入反省天主的爱与耶稣基督的救恩功效。我是博尔纳德，谢谢你收听神学小百科，祝你平安喜乐，我们下次再见。